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是最积极推动前苏共政权大量秘密档案解密的前苏联地区国家。在解密档案的开放过程度方面，乌克兰是排名第一。这家总部设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组织表示，在这个领域排名第二的是格鲁吉亚，其次是哈萨克斯坦，紧接下来就是摩尔多瓦。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仅仅是排名第五。在解密档案领域最不开放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倒数第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是排名倒数第三。这家非政府及非营利组织根据解密档案方面的立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建立解密档案的有关网站，为接触解密档案提供服务，以及是各国档案馆的阅览室等几个指标，对这些前苏联地区国家评分，乌克兰得分是最高。这家致力于促进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法律、民权等领域改革的组织说，在前苏联地区过去的机密档案是否能够公开，一直是被人关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不同，方式不一样，因此决定了过去苏共政权机密档案的开放程度。在一些国家，苏共政权的很多机密档案仍然是继续保密，或者是仅仅是由一部分的档案向学者、历史学家以及公众开放。乌克兰在2015年5月通过专门的法律，将乌克兰所拥有的从1917年到1991年期间所有涉及到前苏共秘密警察的全部机密档案公开。相关的法律规定，公众能够是自由接触过去的机密档案，这些机密档案亦都由过去被乌克兰的一些安全部门控制，转交给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统一管理。俄罗斯安全机构投毒杀害前间谍事件引人关注。乌克兰所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共在乌克兰的秘密警察曾经下令民众去森林当中采集毒蘑菇，然后从毒蘑菇当中提取毒素。乌克兰最近还向波兰转交了6万份数码复制的解密档案。这些档案是涉及到苏联30年代对在乌克兰的波兰人迫害的行动。苏共秘密警察在30年代亦是二战结束之后曾经发动过多次针对波兰人的迫害行动。很多的波兰人除了被处决或者是被关入集中营之外，更加有大批的波兰人被流放发配到西伯利亚。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负责人表示，所获得到的第这批档案当中的独一无二，这个能够令到研究者更加好地了解苏共秘密警察当年所发动的所谓波兰行动的核心内容以及规模。学者已经着手研究这些档案，明年年初将会全部向公众开发。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表示，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研究，那些遇害以及失踪的波兰人当年如何被逮捕、如何被处决都能够得到文件的证明。这个不单只是对历史学家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来讲也都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很多的受害者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仍然是通过民族记忆学院寻找他们先辈的下落。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叶姆科娃说，90年代初期的不大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一些前苏共秘密档案一度解密对公众开放，但是后来大批的秘密档案又重新被保密。苏共秘密警察1940年曾经是在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地区杀害了数万名的波兰军官，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惨案。研究这个历史事件的叶姆科娃说，俄罗斯亦都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惨案的不少档案，但不是全部。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 рамках Катынского дела остаютс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не открыты,
冇貨話話。雖然如此，喺卡廷慘案呢個問題上邊，仍然仲有唔少嘅檔案係繼續保密，唔對外開放。佢哋紀念碑人權組織一直喺度呼籲開放以及係解密呢啲嘅檔案。俄羅斯共產黨至今否認有卡廷慘案嘅發生。葉姆霍娃話：如果將最近嘅80年前嘅卡廷慘案嘅所有檔案全部公開，俄共所散布嘅嗰啲假消息會不攻自破。格魯吉亞嘅信息自由傳播研究所話：喺蘇共70多年嘅統治當中，歷史題目一直係重要嘅意識形態控制工具。正因係如此，為咗掩蓋好多犯罪嘅罪行，蘇共當局不惜編造以及刪改歷史，以及係對歷史事件做對自己有利嘅解釋。僅僅係響當為高層官員準備所帶嚟嘅機密，甚至係絕密字樣嘅文件嘅時候，蘇共先至係較少講大話，較為誠實。呢一家倡導信息開放嘅組織話，要想清除共產主義嘅污垢，以及係告別蘇聯嘅過去，以及應對嗰啲嘅謊言宣傳，將過去嘅機密檔案解密向公眾開放係十分之重要。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嘅報導。